小孩被习近平送去长生果引热议，春运遇到极端天气，旅客生火取暖。内塔尼亚胡赞扬白宫对以色列支持。美众院议长公布170亿美元援以法案。NASA 研究发现月球正在缩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传出健康问题，关于习近平患上胰腺癌的消息登上 X 平台，成为热议内容。2月4号，中共官方媒体发布短片，再次引发外界对习近平身体真实状况的讨论。有猜测表示，身体状态关系到习近平能否维持长期执政。为了平息议论，习近平不惜派遣官媒出动粉饰太平。公开短片显示，在习近平视察天津时期，中共官媒专门录制一个天津的小男孩为习近平送去长生果的短片，被周凤为专门为辟谣胰腺癌演出的戏。短片中，小孩介绍话，习近平走嚟的时候，他从妈妈的袋里拿出长生果，还说这个是给你的长生果，被网友指称完全迎合习近平的想法。有网友评论说，小朋友都是按照剧本走的，看股市反应就知道了。亦有网友嘲讽说，小朋友送平安果可能是知道习近平得了胰腺癌，从小就做瘦拍马屁，从小开始训练，又有新项目长生果项目，习近平想长生是不是提前安排政府录制，否则一个小孩边度能够近身。亦有评论嘲讽说，小孩明白只有习近平无限连任才摧毁邪恶的中共。近日以来，大批中国股民聚集到美国大使馆微博账号喊冤。到4号，美国大使馆一条关于保护长颈鹿博文遭到136000人评论，其中有网友呼吁美国大使馆援助导弹，将上海证券交易所炸毁，还有网友求救说日子太难了。之前沪指失守2700点， A 股200股跌停之际，党媒人民日报刊载言论，声称整个国家洋溢住乐观向上的氛围，引发民愤。亦有网民翻出1960年1月27号的人民日报，发现该报在1960年声称人民公社让整个国家洋溢住高速发展的氛围，而当年正值大饥荒全面爆发，各地饿殍遍野、生灵涂炭之际。还有网友将中共政府比作孔乙己、阿 Q 的故事。公众号风漫漫在被删除的文章《整个老镇都洋溢住乐观向上的氛围》中，嘲讽赵家阿 Q 用鸣笛发展经济只会假大空。但是看客并不知道，光靠鸣笛怎样能够发展经济。文章在最后嘲讽写道，在世上本无乐观向上的氛围，鸣笛的人多了就洋溢住氛围。网友评论说，如果股市再跌下去，好多人要嗌出那5个字立，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亦有些股民说，我不再关心台湾议题了，喜欢独就独，喜欢统就统。九共如果敢打台湾，台湾军队只会越打越多，直到推翻九共。而在国内社会民生一团糟的情况下，习近平沉迷于推进造神工程，但有评论认为，即使是搞凸显个人的活动，他仍不懂怎样做。202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公布，要求学习运用习近平早年主政浙江时提出的千万工程经验。有专家指，官方吹捧千万工程，与其说是关心农业，不如说是凸显习近平个人。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最新的节目中指出，习近平搞造神运动是必然，否则他无法解决终身连任的合法性问题。但是习近平的方法太幼稚、太拙劣，他亦什么都管，为一切指明方向，却做边样边样就失败，有谁会相信他呢？张天亮表示，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将自己做成神的话，他不能够去做具体的事， 去制定具体的政策，因为他做就可能会失败，他的威信就没了。他应该只负责挑错，只做意识形态上的决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大跃进之后就再亦冇管过经济。中国新年将至，各地人员回乡的春运已在一月底登场。政府今年预计40日内将有90亿人口移动，就在各地交通路线涌入年度最高人潮时，中国东中部出现连续几日的暴雪和急冻气候。有网友发短片披露，受困在高铁列车上长达十几个钟头，还有自驾族被困在高速公路上几十个钟头，大家被迫集兵自救，烧树枝取暖。有人就原本15个钟头的车程，最后用了4日时间才抵达目的地。综合媒体报道，中国官方气象台2月4号早上对中东部地区公布暴雪、冰冻、大风及大雾等大范围雨雪天气预警，预料四五两日安徽、江苏和山东等局部地区会有暴雪，新增积雪深度2至8公分或以上。受到严厉气候影响，多地均有火车班次和飞机航班取消。好多网友在社群媒体抱怨行程受阻。一名星期五2月2号搭高铁要从湖北荆州到汉口的网友说，他所乘坐的高铁列车因为气候原因延误，凌晨时滞留在路轨上，车厢断电，没有暖气、热水和灯光，只有紧急灯着了。他接受大陆媒体访问时说，车上的人冻到不得了，亦睡不到觉，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公仔面和八宝粥，但是没有热水，手机亦没办法充电。列车到2月3号上午才再次开车，但是没多久又停下来，最终原本个几钟头的车程花了15个钟头才抵达。据悉当日受冻雨影响，湖北几乎所有高速路瘫痪，几千辆车被困在高速路上几十个钟头，当局没有任何通知提示，没有任何救援，旅客被迫用撬棍、铁锤集兵自救，烧树枝取暖求生。一名从上海开车要前往重庆的车主向当地媒体表示，因为天气和塞车等状况走走停停，原本15个钟头的车程结果花了4日才抵达目的地。中国铁路武汉局3号晚上发出紧急通告，多列车班次取消，呼吁民众不要贸然前往车站。武汉铁路4号再向外发声明表示，武汉铁路计划停运141列次班车，其中汉仪铁路停运班次为63对次，汉十高铁停运列车32对，将根据天气变化和旅客出行情况采取停运、加开、调整运行路线等方式，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2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感谢白宫的支持。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非常感谢自战争爆发以来拜登政府给我们的支持。他指出，美国在对以色列的武器运输、国际机构的支持以及美军向该地区的部署上都起到了巨大帮助。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分歧，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透过坚定和深思熟虑的决定成功克服了分歧。当日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安部长格维尔猛烈抨击拜登当局对加沙战争的处理方式，称其人道援助有利于哈马斯，引发舆论关注。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有些人对美国的每一项要求都说是，并在国外获得赞扬，但却危及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有些人就对美国的每项要求说不，在国内受到赞扬，却损害以色列的核心利益。他强调，以色列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平衡，而不是一概而论，在必要的时候支持，亦在必要的时候反对，不是一概而论。内塔尼亚胡说，作为一个为生存和未来而战的主权国家，我们将自行做出决定，即使在和我们的美国朋友未达成一致时，亦是这样。 以色列时报指出，自哈马斯10月7号发动恐怖袭击以来，白宫绕过国会审查，向以色列出售了数以亿计美元价值的军火。在星期日的演讲中，内塔尼亚胡仲谈到了一项潜在的人质交易，说我们不会同意每一项交易，亦不会不惜任何代价。他表示，媒体有关以色列同意释放大量恐怖分子的报道并不属实。在所有目标实现之前，以色列不会结束战争，当局致力于消灭哈马斯，带回我们所有的人质，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美国众院议长、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约翰逊计划在下星期发起援助法案，以提供总额为$176亿的紧急资金援助以色列。约翰逊在星期六的信中批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被排除在补充资金谈判之外，并指出他们的行动不够快，未能快速帮助以色列对抗哈马斯。他批评说，鉴于参议院进行闭门谈判，未能让众议院足够参与，亦未能及时提出适当的立法，面对以色列目前面临的危险情况，众议院将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下星期我们将讨论并通过一项干净独立的以色列补充方案。他在星期六表示，参议院将不再有任何藉口反对迅速通过这一个对我们盟友的关键支持。这个提案提出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同时发起了$1,060亿的补充资金请求，其中涉及乌克兰、以色列人道主义事业等议题。同时，参议院和白宫谈判代表预计在这个周末公布边境安全妥协的立法文本。约翰逊作为议长发起的第一批众院投票包括一项独立的以色列资助法案，该法案将分配给美国国税局的资金中扣除了$140亿资金资助以色列。这一举措受到了共和党强硬派的赞扬。约翰逊亦呼吁拜登利用其行政权力关闭边境。舒默稍早表示，他的目标是在7号之前对参议院的一男子计划进行投票。美国太空总署资助的一项研究发现，月球核心正在逐渐冷却和收缩减少，其表面将会出现杂皱，就好像葡萄枯萎成菩提干一样，导致月球的表面变得不稳定。CNN 引述研究说，月球核心的变化正在产生可持续几个钟头的月震以及山泥倾泻。在这个之前，印度发射到月球表面的探测器记录发现了正在进行中的月震。美国的调研指出，就好像天然卫星表面的其他部分一样，月球的南极区域亦容易发生这些地震现象。这个可能对未来的人类定居者和设备构成威胁。领导研究的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地球中心资深荣誉科学家沃特斯说，调查不是为了阻止对月球南极部分地区的探索和行星研究，而是为了注意月球上发生的状况和现象。研究人员说，在过去的几百万年来，月球的周长缩小了约150英尺，从地质角度来看，这个是个很大的数字，但仍然不足以对地球或潮汐周期产生任何连锁反应。沃特斯说，调查团队认为月球内部有一个外核已经融化并正在冷却，当它变冷时，月球会收缩，内部体积会发生变化，地壳必须应对这种变化，这个是一种全月球性的收缩，地球上的潮汐力亦会造成这种变化。研究人员说，美国的官方研究不会影响即将到来的载人登月计划。亦有学者表示，月震确实可能成为未来载人任务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在月球上停留很短的时间，最多几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